啊，就想起了，就推论出，甚至能够证明大地有所谓的万有引力啊，甚至呢还可以发明出所谓的加速度，有速度这样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呢，都在数学上，在物理学上被推论出来的，它可以利用一系列的物理学的操作把它证明的，把它证明的。那么这种呢是为证可得的，不是你这样看你就知道的东西。能量你怎么看得到？不知道。像我拿个收音机，如果它没有调对频道，如果它没有插电，它生不出那个频道的声音出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它就是那个样子而已，无名无相，就是那个样子。它插了电了之后，频道也调对了，刚好它也发送电波，它也收得到，这边没有障碍，广播电台的声音出来了。于是我就姑且明知为这些众缘和合的现象叫做什么？收音机，叫做 Walkman 啊，就是 Walkman， 这是众缘和合的这样的像。我去掉任何一个缘，它都不是那个东西，对不对？拔掉电之后，它就是一个塑胶制品，对不对？它就是塑胶制品，什么都不是，废铁、废物啊！你要叫它是收音机，它没有收音机应该有的功能啊。那请问它的功能不是这个缘所具足的，那请问它还有什么？除了这些缘之外，它还有什么？那人，人除了这些蛋白质之外，啊，再更根本一点，把人分解，只剩氨基酸呢、啊？就这些氨基酸的组合，再更分解一点，其实就是碳、氢、氧而已。有机物就是什么？用化学生化的角度来讲，无非就是碳、氢、氧，都是一些离子合成的东西。把它解离之后，请问人的神识在碳、氢、氧原子的哪一个地方，或哪一块？哪个地方是我的识？我的识体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于是你取掉任何一个缘，它又不具足。那每个缘它有没有升起我这个识心作用的能力？可是聚集起来之后呢，它会发生种种的功能，这实在是百思不解，对不对？它实在是百思不解。哎，它不那么容易参透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功的地方。我们会觉得怪怪的，可是这怪怪的都还没有解决，我为什么就那么容易被现象界骗了呢？现象界所有会发生，它背后有这个理由，我都还有怀疑了，我为什么会念念被这些现象界骗得这么惨呢？你看，你不觉得自己很笨吗？你如果真的觉得自己真的很笨，那就学苏格拉底一样。苏格拉底就说：“我无知啊。”所以他唯一的功能就是要去用各种诡辩的技巧去帮助人家去承认他自己无知。所以啊，在苏格拉底之后呢，苏格拉底就被称为诡辩论者的始祖。那甚至呢，我们学禅的人都知道说：“哎呀，其实苏格拉底就是西洋的禅学家，禅学家。”他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般若无知，对不对啊？能知万法的那个能力其实就是无知，你怎么能够知道呢？啊，怎么能够知道呢？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比较浅显的哲学书籍，像我曾经跟各位介绍过的苏菲的世界，他一开始就讲苏格拉底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到底能够知道什么？如果你对你所知道的现象背后的理由根本还不清楚的同时，为什么你会被骗得团团转？你为什么不稍微停下来？你所要的并不多嘛，为什么你一定要一直不断的贪呢？为什么不停下来呢？搞清楚再往前进嘛，保持自己每天能够生活。放眼望去，你看街上所卖的商店橱窗所摆设的有多少东西是你不需要的，而你所需要的竟然就这样子就具足了。你看你自己不是很有神通吗？你自己不是很厉害了？你的存在是这么简单，而它又能生万法，你看好厉害啊，好厉害。所以它就是一种能。能呢是心物活动的潜力，它也是心物的质量。那么在物理学里面它就叫质量。重量是被万有引力牵引之后用工具所测量出来的量度。它不是它真正的量，不是它真正能的表现。而它真正能的表现是要除掉重力之后的东西。你看今天它在地球是这个60公斤，可在月球上呢却变成六分之一，对不对？只剩下10公斤。如果我这个人是60公斤，我就不可能是什么？我就不可能是10公斤了。可是为什么我在地球是60公斤，在那边却变成什么？只有10公斤而已。于是我只好假设什么？只好假设地球跟月球吸引我的那个力量啊，月球是我们这边的六分之一。可是你看 那六分之一是你测量出来的东西吗？不是，是你推论出来的东西啊。连万有引力造成重量的那个原因，都是被物理跟数学家所推论的法，推论的哦，不是你可以就像我们拿到一个东西那么真实，它不是那么真实的感觉哦，它还一直不断的变化哦，今天这边是这样，那边是这样子，可是你又无法解释为什么月球的引力却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立马公美情测，那物理学家也只能跟你讲这个现象，不能跟你讲理由。他没有办法分析说他的地质构造是这样子，所以他是怎么样，他只能量到说从地心到地表的这个半径啊，刚好成反比啊，平方成反比，于是他就用各种的比较的方法让你去去所谓的测量。可是如果他是可以知道的，那为什么我还要去测量他？测量就需要用工具嘛，对不对？用工具，所以你所能够知道的不外乎就是那些工具所帮你量度出来的结果，对不对？如果他能够知道的，你为什么要假借工具呢？你知道就是知道了，假就是会饱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跟我讲我吃这个东西会饱？假话嘛就知道，可是我吃的就是吃不到啊，能量，空气当中都有能量，对不对？我就吸半天吸不来，于是会有炼丹的人去吸日月精华，他可以不用吃饭，他可以炼丹，对不对？吸进他的丹田当中呢，可以炼他的内丹，真的哦，他经过这样修炼之后，的确饮食就比别人少哦，睡眠也比别人少哦。你可以发现，人这种可能性可以经过各种有为法的造作，可以修炼到本来以为必须的东西是那么不必要。如果他可以透过一种方法被证明他没有那么大的必要性，可是当我发现我贪我这个口欲，觉得我每天要睡这么多小时才够，要吃这么多小时才会饱的那种贪着是什么东西啊？我到底在贪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我推论出来的嘛，不是我推论的吗？为什么我要把我的推论当作真的呢？而你又不晓得自己在推论，这才可怕。如果你知道你是在推论，你还会有一点恭敬心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解悟，为什么要用六意识心来正思维，就是让我们自己从文字当中警觉，这警觉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存在感本来有的警觉性，这是我们本来有的警觉性，存在感是我们本来有的，可是我们忘掉了，不知道了，迷了，所以他念念以为外境是真实的，是不是这样子？好，今天如果各位还没被我说服，没有关系，继续往下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从文字剥落去升起解悟的理由。虽然它功夫很浅，可是不这样解啊，你的情执不破，你破不掉，破不掉，你至少能够这样子，你至少会比以前还没有听经闻法之前更恭敬、更谨慎、更不要那么快产生断定见，那就有功用了，对不对？它就有功用了。所以我们虽然说啊，一切众缘和合的没有作用的本体，可是却有功能，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们还没有证到本心，可是呢它却可以让我们呢去掉少分执着，它就有功能。听经闻法就是这么一点好处，常常提起正念就有这么一点好处。所以你不能说一切无修无证你就不修行了，你就不修行了啊！一切本心具足，于是我都不来听经闻法了，不能听经闻法，你障碍去不掉，障碍去不掉。虽然铜镜可以现万物，可是它有铜锈在的时候现不出来啊，不是它本性没有，而是它被锈挡住了，锈没有去磨它，是现不出来的，现不出来的。如果你要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为什么不把障碍去掉呢？而听经闻法所有的有为修行，其实就是为了要去掉这些障碍。能它就是这么一个抽象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心物的资料，它就是能够产生有为法的果，这种功用，这种势力。所以这种无为的，这种无为的本因呢，却可以造作很多的有为法相的果出来，由这些有为的果去证掉，证到你这个真如本心的这个无为无漏的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有为的可以证到无为的？为什么有漏的可以证到无漏的呢？各位去参参吧，对不对？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去找那个答案，先从初步的文字上可以发现这个东西，原来种子这个概念就是破这个东西的。 所以不要因为听了种子之后就说，哎呀，唯是法相，又立一个东西了。对，他立一个东西来是干什么的？他立来是为了破自己的，他立种子就是为了要破掉种子这个执着的，因为不立这个东西去不掉，那不立这个东西去不掉，所以我们就说立破辩证就是唯是法相，思维比量这种训练它的根本学风、根本目的啊，根本目的。所以你看底下他就引中论，中论照理说是般若空中它的本，它的这个三部大论之一啊，三部大论之一。那么唯识为什么还用中论？那当然是这样子，像我们之前就跟各位介绍过它的历史法脉，对不对？那么唯识法相中其实就成就在哪里？成就在龙树的空中呢，被曲解成完空之后它才应运而生的，破掉就是那个破龙树之后的完空啊，龙树之后被人家误解了各种完空的现象，所以他又再度呢拿中论的很多的偈颂呢回来印证，回来印证。你看中论这么有一句话啊，这虽然只是三段了啊，意义甚深啊，意义甚深。他说啊，诸法不自生啊，各位写一哈，自生到底任何一样东西，它可不可以自己莫名其妙就这样嘣，石头里面就蹦出一个石猴子出来，它能不能自己生出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研究的事情。他说啊，也不从他生，各位写二。那如果自己不能生，那会不会从其他的条件上啊凑合成把它生出来？如果不在这里，那一定是别的地方生的嘛。啊，那如果啊，那如果自己不能生，他法也不能生，那我就说自他合作，自他合作啊，自他合作，这样总对了吧？这样呢叫做第三个不共生啊。各位呢把不共两个字圈起来，加一个生这个字，就知道是第三个辩证。那他到底是不是自他二因合合而生的，对不对？自己贡献一个条件，然后从其他的条件把它具足起来。诶，这个不是很类似佛陀告诉我们的因缘法吗？诶，因缘合合而生啊，这样应该对啊。哦，我可以同意不自生不他生，可是为什么不共生呢？诶，这个就好玩哦。好，那如果不共生被破掉了之后，你有人就会说，那无因生莫名其妙就生了啦。甚至有人说无因生也被人家说一声叫自然生，它自然就在这里，不用你知道，不用你证明，它无始劫来就一直生在这个地方，就叫不无，叫无因生啊，不啊，不无因，就是说虽然你也能够辨到说它不是合合而生的，可是呢它也不是自然生的。所以简单的讲，这其实呢就是讲三个观念，第一个观念非和合，第二个观念非因缘，第三个观念非自然生。诶，这个好像有违佛法哦，听起来感觉好像有违佛法哦，可是这三句话不是我讲的，是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楞严经整本的经前面的四卷就在辩这三样东西，一切法非和合，非因缘生，非自然生，其实就讲中论的这四句偈，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不无因生啊。那么中论讲的比较简单，在阿毗达摩杂集论，阿毗达摩杂集论呢是我们一本十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这本论呢是帮我们在解释我们的五蕴啊，这个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蕴处界三，那个三科的啊，三科四大的非常重要的一本论典啊，非常重要的一本论点。因为呢他就把很多比较简约的偈颂啊做比较详细的解释，光是这四句偈啊，他大概就有将近差不多有二分之一卷的篇幅啊在讲这个观念。他从十一门立缘起，然后呢从五门来变缘起甚深，你看共起来六，哦，你又讲一堆大道理的，我的头壳真没漏气啊，哎，不要那么急，我也没有跟你要讲这么多。如果你要深入为识的，可以去把阿毗达摩杂集论呢好好的拿出来稍微参究一下，这四句偈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如果照他所截取下来这段话来讲，他就多讲了一个观念。他说为什么不从他生呢？因为自总有嘛，对不对？自总有，比如说用剑不啊谁菜龟，我就按科灵，对不对？哎，我如果种户子 啊，它就会长护瓜嘛。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这个地方你种不啊，那可能谁出菜龟呢？不可能的事情嘛。就是它一定要有它自己的那个种子播下去，它才会生。所以因为它是自种有的，所以我们说不从它生。如果它可以生，就是说这个不啊之外，护瓜之外，有另外其他的东西能够生起护瓜的话，你拿来给我看。诶，遍寻万法找不到一个东西能够生起护瓜的东西，没有，找不到。既然找不到，非从他生嘛，这很明了，对不对？我想这个很明了，我就是我，我的存在不用你们看到我，我还是我，所以我的存在不用你们的眼睛来看。我们姑且这样说，诶，这样说起来有道理。所以我呢，不是因你们而生的，诶，这样对。那这样的话，于是你就会执着说啊，如果不是你们生的，不是他生的，那就是我生的咯，就是我生的咯。可是他就说了，待众缘故非自作。你看好护子，你把那个不外那个种子呢，就把它放到那个干燥的空中，那个坑哦，千年万年，呵呵，它就是不生不外，不生起护瓜来，对不对？种子为什么厉害？它即便经过冰河期，即便经过沙漠的干旱，只要因缘具足，只要有人能够把它种子啊，因为压挤啊，或者是切割，把它切开来。各位懂园艺的都知道，啊，有些种子呢，它要催芽，催芽的方法很多种，有些要冷水催芽，有些要温水催芽，有些是要放在常温当中用那个纱布覆盖，有些要用刀子切割。有些要割得短，有些要割得长，每一种种子都有它的习性。那这些习性都具足了之后，它才有办法在这些条件的环境底下生出来。如果我自己可以造就的话，我如果自己这个不啊可以生出不啊的话，那为什么不随时天空都到处会有不啊？对不对？我把不啊散在桌上，它为什么不长出不啊来？那自己可以生嘛，自己可以生嘛，就像人也一样。人说我的存在并不因为别人对我的尊重，并不因为别人重视我，我是这么存在的，这么重要的东西，这么重要的一个个体。可是当你有一天啊，把你隔绝在这个江河的深处深山里面，对不对？跟所有的一切万法一切生物都隔绝了，人啊，其实啊，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孤独，就是无聊，就是孤独，就是无聊。当你那个时候发现你没有别人的眼光投资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于是自己又一念蠢动，拿起电话就开始跟亲朋好友打电话。哎呦，说哎呀，这个猫咪狼啊，我最近又装了一个电话了，甚至呢，最近呢，哎呀，我又换了一个门号了，哎，我又装了个 email 了，还有我又装了 giga 了，哎，我又装了什么东西了。然后要报给亲家兵务灾，好像人家不知道你的存在是一个大罪过一样，你的存在就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你看现在年轻朋友无非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去造作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人的存在感是这么需要依赖别人的肯定，依赖别人的认识而生的。如果自己能够保持随时随地都很尊重自己，都能够慎独，我们一般讲慎独，都能够在不愧屋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你都能够不闯红灯，对不对？不做半点亏心事，不容易耶，真的。到了三更半夜，你要跑去对街的 7-11 买一个宵夜吃，看到红灯，你会不会等到绿灯的时候你才会过去？那心里面纵使忍哦，忍住说我守戒要守法哦，你心还在蠢动。你心既然已经有蠢动那个念头，你就已经犯戒了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可以如如不动的话，你为什么还会有蠢动的感觉呢？虽然你最后还是没有闯过去，那跟闯过去有什么两样？只是50步笑100步而已嘛，是不是？这些东西我们都很老实要去在佛前忏悔的啊，那很自然的东西嘛。所以你看，你不能说自己能够生啊，自己能够生也要依据很大的很多很多的条件。所以你看，哎，那不是他生，那么不是自己生，好，那应该是和合而生，和合共生的吧？可是他就说奇怪了，你看，如果你是有这么多条件而生的话， 那么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样，因为所有一切条件不是字就是他嘛，对不对？不是就是只有他。那既然不是字生，也不是他生，那为什么每一样东西都不能生起你？那为什么和合就可以生起你呢？没有一样可以做主，那为什么合起来就有主呢？就像散沙一样，每粒沙子都跟别的沙子分离，对不对？并不和合嘛。这一粒沙不能够形成一面墙，那一粒沙也不能形成一面墙。可是呢，把那个沙聚在一起，如果没有某一种功能的话，这个沙聚在一起也不过就是一堆沙而已，它还是成就不了什么，成就不了一面墙啊，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沙子透过泥土的和合变成水泥，水泥再去搅拌什么各种大小的石头，再透过那个泥水匠，对不对？还要钢筋为支撑，还需要模板，对不对？还需要适当的水跟泥沙跟水泥的配合，那么这种比例配差了，纵使把那个墙壁给糊起来了，最后呢下一个雨呢嘣又冲垮掉了，地震一下又晃垮掉了，还是不得成就啊。中间总要有做主的东西啊。如果人不去画蓝图，人不去实验到底泥水沙的比例应该怎么样，施工的顺序应该怎么样，如果没有这些工作的方法跟顺序的话，怎么能够成就万法呢？你看字不能生，他不能生，那么到底这么多里面谁能够做主啊？四大和合，四大有一天我们的分离以后，神是到底依于何处啊？依于何处也一样嘛，依于明明知道有，可是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那既然不是自不是他，和合又怎么能够生呢？所以说他是共生又怪怪的，好像少什么，少到后来心就退转了啊！不要跟你变他了，鬼变这些东西啊，主连的啦，你一讲他自然，他就是无因生嘛，对不对？莫名其妙就有了，你讲他莫名其妙就有，那你为什么不要他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生呢？对不对？为什么不撵来就是呢？那禅宗修到后来就发现，哎，撵来俯拾即是，那是正后悟后的光景。那明明光景是这样子，可是你就觉得说处处都是障碍啊。台湾话讲，不要塞准他们 K 弯。哦，一个事情做得不够熟练，你总是觉得嫌这个不对，嫌那个不对，老是怪罪外在的条件不具足，可是其实是因为自己不熟练嘛。你熟练以后，你曾几何时曾经注意过你自己是怎么吃饭的，你自己是怎么走路的，你自己又如何睡着的，你自己又如何醒来，你自己又如何能够喝水，你自己又如何能够做一切的事情，你曾几何时起过这个念头说我要怎么做，可是他就会做了，他就会做了，他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你不起心动念它不会发生呢。那能够起心动念的东西又是什么？这不该是你好好要参究的东西吗？如果你还不晓得真正的理由，那么请问你碰到一切的成功失败，当你要归罪于别人说我能够啊，我能够承担这个成功的名，我有成就感，那请问成就感放在哪里啊？为什么我何德何能能够成就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发现每一个得奖的人都要感谢一堆人，对不对？啊，如果你要感谢那一堆人，你不是应该把那些人都找来领这个奖才对吗？可是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个奖颁不完，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所有的颁奖只不过是因为方便而已啊，对不对？由这个人得奖来感谢所有那个过程当中为他有贡献的人啊，不是那个结果而已，不是那个结果而已，那个过程才是真实的。所以对那个过程的存在，它存在那个痕迹啊，如果你不起那个执着而念念只是感恩，念念让所有这些能生的机会在未来不断的发生，对不对？那么对起未来，尽未来际去发起无量心，这个就是学佛。如果你老在要就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去找理由，那就是归因嘛。这么讲啊，人啊无聊，无聊到每天到晚早上啊 到晚上，你只要嘴巴还能够活动，都是戏论。戏论什么？戏论自己的成就，戏论自己的悲哀。明明不知愁滋味，却强说愁；明明没有成就，却说自己成就；明明没有这样东西，你却说成有；明明有，又说成没有。你这些东西都在戏论。所以于歇斯底论当中呢，讲到生死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还不归因到业哦，还不归因到业哦，业还是排名第三个。还有三个理由，于歇斯底论说啊，造成生死是主要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戏论，是戏论成性，不知道理由，胡说八道；不知道原因，说真实法。你每天这样胡说八道，把讲的也说成真的啦，是因为这样子你才有生死的。那这个我们再往后讲，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名言种子。因为你有这样的概念，所以在升起这些啊根深器界一切的万法对待。这个时候你们可能还不太相信，为什么我的名言种子一些抽象的观念能够升起真实的东西。我讲最明白嘛，你今天升起一个念头说我要喝水，你是不是如果水一切因缘就具足了，是不是就可以喝水啦？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今天不升起一个喝水的念头，怎么会有喝水这个法嘛？对不对？你先这样粗浅的去了解就好了。如果你要少分的这样理解是这样子，那么比较玄的东西你就可以存疑嘛，好不好？各位，对你还不了解的东西，姑且用少分相应的理解先去存疑，存疑一下。因为我的名言能够生万法，所以啊好小心，对不对？不要胡说八道，不要啊无为讲我无为，无为个工作无为，好，不要戏论。所以啊，我们去打佛七，第一件事情守的戒就是守禁语戒，除了阿弥陀佛四字圣号之外，其他一念不生，对不对？更不要说去胡说八道，在旁边哎呀一念香跑完了以后呢，在旁边呢啊，跟其他的师兄姐呢，哎，聊起今天的股市，聊起说，哎呀，佛七七天后底下我要怎么操作？哎呦，心生染浊，所以于歇斯底论讲生死的第二法就是染尽了，有染有尽，又升起生死啊。第三个才是业事，造业，这三法合合才造就生死。你看，排名第一个是戏论。是名言种子造就的东西，是抽象的概念造就的，是你起心动念把假当实造就的，把假当实所造就的，这就是这个东西啊。无作用当有作用，把这些你看啊，你前面已经知道了，这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你再不知道，那你再知道不是自生不是他生，那一切东西非自即他，对不对？非他即即即即我自己，那么两者都不是，和为什么可以两个都不是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了呢？那我又要扣两个代级，怎么会有那种可能的事情？一定还有别的吗？一定还有别的理由吗？所以为什么我还要执着因缘？虽然讲佛讲缘起，可是如果你把因缘当实啊，你又执着佛法，对不对？你又执着佛法。就像啊，我们讲宁可执有如须弥山，不可执无如戒指许。好，有还有法可破，无或空啊难破，对不对？你如果每天这边耍戏论，空来空去，别人这里哪里莫可奈何？就像现在年轻人一样，只要他有个念头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一直持续念这个念头，真的，请问他的爸爸妈妈，不管是硕士博士，不管社经地位再高，请问对这个孩子有什么办法？他要为非作歹，你能用多少钱把他从警局保出来几次？你能够保证他什么地方不被黑道的大哥啊大姐头给干掉？你又如何保得住？你每天在心里在家里面不是要挂着这念这颗心上上下下坎坷不安吗？就是直空如戒指许是如何可怕的事情，如何可怕的事情。为了怕那么样可怕，我们宁可让他只有，对不对？还让他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他有成就。所以记得能够让孩子不变坏，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要让他有成就感，让他以为他可以做什么。如果他在你面前什么都不是，听来听去总是谩骂，总是没有一句是对的，他既然在你眼中什么都不是，对不对？那我就什么都可以啦，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不会满意嘛，那有什么东西你可以障碍我？现在小孩子的叛逆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批评有些时候是殷勤的盼期盼，可是呢，往往它就是毒药，往往毒药，因为你的存在感不并不尊重，因为他你对于他就在你身边，他给你塞奶这个存在的当下的这个事实，你不承认，你不感谢，你不感谢，可是那个感谢还轮不到你升起另外一种心去姑息他哦，不是哦，不是因为你一定跟他塞奶，等一下就不能骂他哦，不是哦。你今天可以秀秀他，等一下你还是可以骂他的，骂他跟给他一个拥抱，两者没有障碍了。如果你两者有障碍，你就没有正缘觉嘛，对不对？不悟啊，对不对？彼此互相打架嘛，好像你就是生着就是应该要骂他的爸爸，那么妈妈就是应该要抱他的妈妈啊，于是就严父慈母一说，爸爸难道就不能抱抱自己的孩子吗？对不对？一个名言种子，你看限制了很多爸爸跟你自己的孩子亲近的可能性，好可惜。如果在孩子还可以亲近，可以搂搂抱抱的那个时候，不懂得搂搂抱抱去亲近，让他熟悉的话，等到他青少年以后啊，再也不可能跟爸爸亲近，好可惜。所以有时候觉得男人也好可怜啊，想扮演温暖的一面又学不来，没有机会学，没有机会可以表演啊，不是表演，即便想要真心的表现，都没人给我机会。不能好好机会，为什么？成见框住了啊！你的老伴总是要把你当做什么？当做惩戒你孩子的那种警告的东西。你若跟我们好好安诺安诺吼，我得叫你爸爸来安诺安诺安诺。哦，阿内吼，一句话框套上去，那个爸爸就像是这个观世音这个套上的那个紧箍咒一样啊，那咒语一念怎么样都逃脱不了。你看名言种子造就一切东西，名言种子就是我们一般人际关系当中所谓的成见，对不对？讲成见各位懂了吧，成见就是名言种子嘛，一句话就会要人生，一句话就会要人死嘛，对不对？一句话就成就一个人自己尊重自己，一句话也就可以让自己觉得他我一无是处，于是我可以无非啊，这个为非作歹。可以发现言语杀人，言语杀人之厉害，如何不从你自己的口业上去修啊？口业上去修，好好的修，好好的修。所以啊，学怎么样说话，虽然背后这些东西都不是关键，都不是一个有作用的东西，可是呢，你只要按照圣言量好好去修你这念心，于是你看啊，你就看到佛经，你看佛经菩萨起问，佛陀去开讲，你看那过程当中那种恭敬，你看起问的菩萨如何身口意恭敬请法，那么即便世尊那么样子的正悟的上人，他还能够那么慈悲的循序渐进的跟你讲个明白啊，跟你讲个明白啊，甚至呢讲又讲，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不辞辛劳，诲人不倦，他自己又学习不厌，他自己已经是一个有证悟的人，他干嘛那么辛苦呢？为什么不好好在涅槃界就算呢？为什么要理会我们这种刚强难化的众生干什么？因为他知道让这些东西具足了，只要让这些人偶尔一个念头出现了，哎，听经闻法起正知见的机会就会发生，即便就是那么一刹那就有功能了，所以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你一定要透过这个次第，透过这个方便，这些机缘才能够成熟啊！你看饭要煮才会熟啊，不煮它永远是一粒一粒的米，种子在那边永远不成熟啊，种子一样不成熟。如果你把沙子拿来煮，煮沙也不成饭，煮沙也不成饭，所以你说它没有因自然成就，没这个道理啊，怎么说也没这个道理。虽然我没有办法那么深的去相信因果法，可是世界上这么多的人，即便就像不信因果 啊，不拜祖先的基督教，他们还为了立一个什么天父天子，那那个所谓的三位一体，他还要立一个法在那里，他还要立一个第一因在那里。如果他不信少许的因果法，他何必立第一因呢？对不对？他就不需要。那么于是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一切教育就无法可成了嘛。那请问这个世界该怎么办？大家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它也不是无因呢、啊。一切东西只要按部就班，按照前人所说的那样的道理，的确是有功能的啊，不是没有啊。可是所有这些功能的背后，没有一个可以作用的主体啊，那就是没有作用，可是有功能，这两个字很接近哈。我想这样有些区别，作用是讲的那个假设、那个推论的主体。你看，不是自己当主，也不是别人当主，那他也不是主，他也不是主，合起来当然也没有主嘛，对不对？可是没有主，合起来之后功能又限了，功能又限了，这就是功能。而没有主的这种现象就是没有作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样法，没有一个条件可以做主，这就是无作用。可是呢，和合却有功能。可是你说它和合而有，又不是随便和合就有了。问题是谁决定和合是和合什么？什么时候和合？怎么样和合？和合的顺序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地方是不对的，它生的法就不是你要的东西。它次第还是很分明的。Why？ 所以你看哈、哦，不同境界的人才有不同的归因，对不对？你看哈、哦。所以为什么我们才会说，哎，基督教啊，想比较接近我们的大梵天王的境界？那是利用经典告诉我们的那个次第啊，那个各天的境，这个境界呢，来去判数的。于是我们发现，所有无上大法，指的就是说念念增上，不是以少法为主，你不是以简单的答案就具足了，这些东西都要你发无始劫无量的心去修习。而且最后又要无功用行，无修亦无证。你看，摩跌勤坑，只管往前，对不对？不拘其功，就是不要假设你还有一个能够作用的主体，可是呢，你却用功去修，它却有功能。那个功能呢，并不受用在自己身上，却受用在众生，对不对？平等受用。既然大家都受用，我当然也受用啊。所以既然普皆受用，那就是普贤行嘛，对不对？你的行就是普贤行嘛。所以你看法是这样通的，法是这样通的。所以你看，我们对小圣人讲四谛十二因缘，讲一切法缘起，到了大圣之后呢，你看楞严经那种大圣开智慧的经典呢，又开出说非和合非因缘非自然生，在中论当中空中波落也去做这样的辩证，到了唯识学也乘船中论的辩证法去告诉我们，用阿毗达摩杂集论去加以解释，用种子这个法先来破掉他身的执着，再来破掉自身的执着。他自既破，共生就没有理由，共生没有理由，他也不是无因，所以最后我不是断灭，而是升起恭敬。恭敬是从哪来？深啊，好深啊，深到我现在无法了解，可是我知道他是啊，他如是啊，他如是，我现在又不解啊。所以除了恭敬之外，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请问，除了你念念恭敬之外，你还有什么法可以说？你还有什么戏论可以去执着？这就是经论告诉我们的事情嘛。所以立种子是方便，最后要我们升起这个恭敬心是就近，那么利用这个就近去发起无量的菩提心，无上的菩提心，去修无上的菩提，证无上的涅槃，是这个东西。而且呢，还无涅槃可住，那叫无住涅槃境。念念就是为众生，所以你还有一期的寿命，对不对？你就做一期寿命，这个工具所有能够做到最大的量，最大的量，临终一刻，脑中所现的，都是一切善法现前。啊，不生三界的天， 对不对？那么至少呢，至少呢，你都也能够在这个果位上呢，也都有些相应，也都有相应。至少修到来生呢，比较有亲近佛法的机会，能够继续修行，结缘嘛，就是这样子。它有功能，不是没有功能。今天如果你不跟别人微笑，不跟别人挥手，别人总以为你是老枯桃，对不对？那这个孤单了，孤独了。所以啊，人家不理你是因为你不理别人啊，孤夜兵草草而你不自知啊，对不对？啊，为什么每天就觉得那份很高傲的样子 ？Why？ 我不看你多少岁啊？为什么你每天这样子高傲？可是你不自知啊，所以一切东西都从不自知发生的。因为你不自知，所以起种种执着，而且又怪罪在外面，所以你可以发现阿毗达摩从哪里面开始断起，从他身断起。所以我们要修，就不要去怪别人，就不要去从怪别人，从念念觉察自己的非是非去做起。那么要有修有证境界呢，总要是看别人有功夫，而自己是没有修行，那就是印光法师法语所开示的东西。那很简单，你看讲的那么平常，却是这么深的道理。从他做这个立种子来破，其实就是唯识的根本意。唯识其实没有要你讲什么，唯识也没有讲什么太大的道理，所以他就这样子跟你归结。因为你如果了解这四句偈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空有也不二啊，空中立那样的说，阿毗达摩立这样的论，其实那个讲的这一件事情呢、啊，就是要你好好的老实修行，去发起恭敬心，恭敬万法呀，不要戏论呐、啊，不要染呐、啊，对不对？不要造业啊，你只要没有这三个，你修的就是白法啊，清净法，对不对？清净法就有正量啊，啊，纵使没有办法生人生天正果，至少也结个好姻缘，以后啊。下一期寿命，你至少还有善根福德因缘可以造就一切世界啊！这些就是我们这边所谈到。所以呢，你看倒数第二行下面，他就说了：是以诸法之因，就是这种功能，而阿赖耶识所摄持的万法种子，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一切的变现呢，都是这种功能的利用。所以所谓的功能呢，就是种子的意名。哎，这样的结论各位就比较好懂了吧？对。讲了这么多的半天，原来种子就是能够让我相信一切的存在必有其我现在甚深缘起的道理。虽然我现在不见得能够了解，可是我要恭敬从事，对不对？啊，那么只要我让它发生，因缘具足了，果具有，刹那灭，恒随转，性决定，引自果。下面种子的六义，一念心具足了，就一概都发生了。一概就发生了，所以你看后面讲六句，其实就是这边讲了四句，讲了四句半天，无非就是修行万法归一的那一念心，那一念心修到后来，其实也不坏世间法，不坏你自己的因缘，不坏你的眷属，不坏所有一切你的生活、工作、作息、做行住坐卧一切的对待，对不对？不坏这些东西嘛，你不在这些对待中好好的恭敬去对待，请问你还怎么修？修行难道只在你出入静坐的时候才发生吗？如果你出坐之后境界全部没有了，请问你境界在哪里？对不对？你执持在哪里？你持不住嘛，你保任不住那个境界嘛，那你修禅和有什么益处？修禅如果没有办法让二六十中都有功用，一念万念不再有下一念，那这样才叫做具足啊，对不对？这样才叫具足。你如果不这样受用，还有出入之相，那就是生死嘛。不用等到你这一期寿命，你每一个呼吸都在一念生死。你看我们一呼一吸，如果有学数息法都知道，一呼一吸之间都有那一段东西，它不吸也不呼的过程，那不就等于死吗？你念念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死去，所以你又活过来了。这个呢，我们叫做分段生死。而念头呢，却一直不断的相似而转，这叫变异生死。你同时同地就在这个地方，既分段生死，也是变异生死。而你把这种生死无常还当作有快乐、有幸福、 有悲惨的命运，有种种差别。你看，不无聊吗？啊，不管你是快乐还是幸福，还是很悲惨的命运，最后归结起来，其实就是生死啊。生死都没有办法安顿，你还妄有这些差别干什么？戏论，所以戏论造就生死就是这样子。在言语当中，你就生死不晓几回了，还不自知，还不能够悟，不能够悟。讲种子，你还说，哎呀，种子就是那个树上那个东西，地上的那个东西，不是那个形象的东西而已啊，是它那种功能啊，就是那种说不出来镜子能够照万物的功能啊。为什么江河平静以后，它能够现起万法的那种功能啊，是那种功能，那种功能说不出来的，可是不晓得谁做主的，可是它就有功用，不是我做主的，不是他做主的，不是共同的可以做主的，可是它就有功能。好，这四句偈好重要啊，中论啊，讲的就是这四句偈。你看整本中论功就是气骨的啊，讲就这四句而已。可是呢，广说又是白法，广说又是唯识的白法，白法讲的又太简略，于是又立起阿毗达摩杂记论，才讲运数界三科而已。讲光光讲这三科，又厚厚的那么一大册，帮我们细细的解析，让我们搞清楚、弄明白。不要讲说读过这些经论之后，我到底能够解悟多少？你如果把你的时间都花在听经闻法跟参禅念佛、研经通教的过程当中，你就少造就很多的染业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啊，净空师父就讲啊，他鼓励我们多诵经呢、啊，诵经就是一次具足戒定慧三无漏学，对不对？至少不去造就染法嘛，至少不去细论嘛，至少不去造染心嘛，至少不起烦恼嘛，对不对？那么你这一辈子的时间有多一些是在这样子，对不对？就少一些时间去造就染业，少一些时间去跟别人胡说八道细论，细论。所以真的，如果我们真的到道场，千万不要在道场的内或外供那狗戏伤害歹气，心也容易散乱，心也容易散乱。所以这边呢，只要是不讲经的时候，他的佛号总是一直不断的放着，随佛号听进去，听得分明，就是修行了，就是修行了，这就是随喜了。纵使你不喜爱净土，对不对？来这边你就随喜，你一样跟弥陀结佛，结深深的缘。所以唯识要立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往后再把这两段话，哎，前面明白了，后面其实就很清楚了啊。所以你看262页第二行，哎，时间到了哈，哎，底下呢其实就是讲体用因果的不依不异啊，不依不异。那么，也给各位出一个功课啊，给各位出一个功课。那虽然上个礼拜的功课还没给各位解答哈，不过各位呢姑且存疑，你如果有笔记本的话呢，把我每次交代的功课呢记下来，有答案就写上去。哎，你会发觉，哎，有答案之后呢，后来还会有更好的答案，你就不妨这样一直不断的参学下去。那么关于讲到体用因果不依不异的问题呢，如果你们手边有这个唯识要义、唯识读本啊，就是这个杨白一居士的这本书啊，你不妨就去找一下里面呢有关这一段的表解。因为呢于老师这边没有附表解，在前面白法的部分也没有附表解，所以攻来攻去你会以为他在对仗，文字对仗而已，其实不是对仗。如果你没有这个杨居士的啊，杨白一居士的这个唯识要义或唯识读本的话，那么后面呢也有就唐大元居士的唯识心才结会啊，那本是唐大元居士近期一生啊他的唯识方面的修学著作所集结起来的，他里面呢也有对于所谓的种子现行他的因果体用不依不异。因为不依不异啊，在佛经论当中啊出现过很多次。其实唯识也讲不依不异，他讲因果不依不异，体用不依不异。那么为了避免各位认为我是在戏论，佛经是在这个不如法，那么各位把表解先搞清楚。其实呢它是有根据的， 因为那样是不义，所以我才讲不义。不义不是我随便乱说，不义也不是我相对于不义而说不义的。光讲不义本身就是绝代的，我讲不义是绝代，讲不义也是绝代。啊，我讲这样子，刚刚各位还不了解，那么要了解起，就要先通这个表解，知道它其来有自哦，并不是没有理由，并不是大德菩萨们他们胡说八道哦，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这个，哎呀，名相嘛，反正呢，佛教玄呢，反正你只要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即是无，无即是无，无即是有，啊，你个公安呢，道来道去啊，得货，不对啊，那是戏论啊。如果你这一念心呐、啊、不悟啊，这些戏论无用啊，读再多次没有用，没有用啊，不但没有用，恐怕还是障法因缘，啊，恐怕还是障法因缘。所以啊，唯识其实就是鼓励他的家风，他的学风，就是要鼓励你去搞清楚，啊，所以呢，他就从表解开始。所以我在有一次跟各位讲啊，唯识的研究方法要自己弄卡片，把你自己觉悟。从大德啊先贤那边啊能够看到一个好的表解，如果你那个表解诶相应刚好解答你的问题，刚好把它理路讲得分明，虽然背后真正的无量意你还不能够参透，至少少分思维可以了解，那么你就从这边去持念啊，多看个几遍啊，多看几遍，不要浅浅就说啊，反正它是不一不一，不一就是讲它不是一件事，不是一件事就是不同，就是同嘛啊，那么那既然不是啊，既然是不义它就是不同，既然不是不义它就是同，那怎么可能又同又不同，那它一定是讲两件事。我举一个最明白的例子，就是我女儿跟我讲的脑力转弯，她就跟我讲说，爸爸考你一个啊，我们就学一休和尚尽管考呵呵啊啊，那个人家说考考你，我就说尽管考，好来考来什么题目，他就说啊，拿鸡蛋丢石头会怎么样，我说还不简单就破了。我女儿就问他说，问我说那什么东西破了，那当然是鸡蛋破了。他就说不对不对不对，他说不但不是鸡蛋破了，还是石头破了。我说你胡说八道，怎么可能是石头破了啊，我也不让各位今天睡不了觉，我当初真的啊，真的，他问我那天，他不给我答案。我那天晚上真的想好久，最后呢，我真的拿鸡蛋啊，当然不是拿石头，就随便拿一个杯子，一个什么东西就拿鸡蛋丢石头，怎么不是鸡蛋破？为什么是石头破呢？于是他就跟你讲，没有人跟你讲用右手拿鸡蛋去 K 那个石头啊。我说拿鸡蛋，手上握了个石头，丢石头啊，对不对？最好你用左手拿鸡蛋，右手如果有一个石头丢石头还把它砸碎嘛，所以当然石头碎掉了，石头破掉了，鸡蛋被你拿起来当然没有事啊。拿鸡蛋是拿鸡蛋，丢石头是丢石头，两个根本是绝代的，为什么它一定要相代呢？可是我们因为啊习气使然，我们啊相代成性，懂吗？哎，我们的相代法成性啊，听到这个文字概念呢、啊，就会把它拢作话，嘎嘎作话。拿鸡蛋丢石头，就一定是要拿鸡蛋去丢石头，就起这个相代解啊，就起这个相代解。鸡蛋是鸡蛋，石头是石头。如果人不无聊，为什么要拿鸡蛋去丢石头？对不对？鸡蛋有鸡蛋的存在，石头有石头的存在，两者并不相代，何必要无聊去拿铁来铁来铁来？提来修看呢，对不对？如果你用很童真的方式去想，其实脑力急转弯就是童真的心，对不对？不去分别，不去凑合那些本不需要因为凑合而就存在的这些事情。所以不义不义，我其实就把它解成拿鸡蛋丢石头。不义并不相大于不义而存在，不义也并不相大于不义而存在，这两者并不相待，两者讲的是两码事，可是也是一码事。你看你又觉得我在套公式了，不对 wrong、哦、为了证明它不是套公式，各位去好好看看表解，表解自己能够画得出来，这样配就是不义，这样配就是不义，对不对？这样配就是体用不义，这样配就是因果不义，两个又不是一回事啊，这样子，诶，又是不义， 啊，又可以舍用归体。嗯，虽然不晓得背后他要讲什么，至少文字上不要生糊涂嘛，好不好？至少文字上不要生糊涂嘛，至少不要听到拿鸡蛋丢石头就拿鸡蛋去丢石头啊，不需要起这种糊涂解啊，先清楚明白嘛，对不对？不需要接受暗示嘛，啊，不管是别人的暗示还是自己习气的暗示，不要这么习惯就被骗了嘛，啊，可不可以习惯不要被骗，对不对？那与其被骗，不如好好的恭敬学佛啊，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有选择的话，这一念心你可以选择，你就这样子修嘛，这样子修嘛，这样就简单啊，生活也轻松了嘛，就不会被这些外面的境界混乱不堪呢、啊，就觉得心正坎坷不安呢、啊，对不对？下雨归下雨，对不对？崩盘归崩盘，对不对？政治归政治，啊，一切一切，干我啥事？啊，那么该我做的本分事，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就是了。每天要惊讶于，要欢喜于你每天能够醒来，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又每天早上起来，这样的这个欢喜心，去行欢喜行入欢喜地。这些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啊，我们用最浅层次的啊，这个性位啊，到住位，到行位，到圣位的地位，入地，地地这样修。你不要讲那么高深的东西，其实呢，里面所教我们的无非就是十度啊，六度之外呢，加上方便愿力智，这些东西就是十度行，每天就是十度行，不疲不厌这样去做。不求回报，这样一直不断的做，尽心尽力，尽心尽力，不怕苦不怕难，因为你也没有苦难这两个概念了，没有，没有，不去生相待的心，啊，所以啊，你从这个态度去看佛法，哎，佛法就好容易懂，就不会在名相当中好悬哦，哎呀，又在套公式，又在玩文字游戏，啊，又在戏论，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是你不懂，所以它才变成这样的东西；是你有障碍，所以它才变成这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老老实实的这样去修啊？这样修，不懂摆着嘛，念佛拜佛去嘛，对不对？那么你的孩子叫你，你就去看他是怎么回事嘛，啊，不要还是皱着眉头。那个时候人家还不晓得你是为了这个经解不透皱眉头，人家还以为你看不起人家去皱眉头。所以别忘了，那个决心很重要。所以当你在做事做得很忙，当你有一个人在叫你，你要抬头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先吸一口气，把你的神经松开来，用欢喜心把你的头再抬起来，不要那么快的掀起那种恶魔像，人家就好你惊一下。所以啊，决心就在这一念间啊，真的，你只要多这一呼吸的作用，对不对啊？一呼吸的作用，你就可以改变很多因缘呢，对不对？用欢喜心去做事，得到的欢喜地，你看如何不同啊？如何不同啊？啊，不要被这些境外的东西啊搞得团团转了、啊，搞得团团转了、啊，而又以为自己有所见闻啊，觉知的去起种种的戏论。好，啊，每次我都控制不好时间，真的很抱歉哈、啊。好，我们今天呢，给各位又，把种子的前言呢、啊、跟各位讲了、啊。其实呢，不依不依这个地方呢，我又不想再下一次讲得太深。所以下一次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把种子六义啊，种子六个定义呢，跟各位来说分明啊，说分明。那么如果可能的话呢，把这个本有跟心熏这个一个最起码的观念呢，种子到底是原本就有的呢，还是后来才学到的呢？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我们少分的，因为讲深这个部分很深。如果各位同修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成唯识论》整本卷二，它有十卷啊，它有十卷。卷二就在讲这个东西，讲种子这个观念啊，他为了把种子这个法说得分明啊，说得清楚，十卷当中就占十分之一哦。你看啊、哦，成唯识论就讲白法，可是他讲白法光一卷就讲种子，光一卷就讲种子，所以你看他讲种子甚深意，那我也不想讲的那么多了啊，讲那么多了，所以前面的这个部分。啊，各位能够了解之后呢，我们六义跟心熏或本有搞清楚之后啊，那大概了，其实唯识当中啊，很重要也比较深、比较困难的部分呢，各位大概可以啊，先用及格的程度啊，去 开始读颂文本身。啊，其实颂文本身呢，反而没有这些唯识的基本观念来的那么样子的难，因为颂文本身其实是法的归纳，啊，法的归纳是安下这个法的这个次第啊，它的一个根本。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先报告在这边，我们下一次就跟各位来分说种子六义。所以，请各位，我们好像刚才交代一个功课，对不对？哎，请各位去找到种子跟现行之间。体用因果是为什么不一，为什么不义啊，如果你没有去找到其他的经本呢，不妨从这个地方各位画画表解啊，文句是如何所以它才是不义的，文句是如何所以才是不义的，从文字上把它搞清楚。那么如果你要去参考这个杨白一居士的这个文，或者是这个唐大元居士的文呢，那里面也有啊，善用图书资料，甚至你家里如果也有一些善书的话呢，不妨从里面也去找，习惯读一本经论的时候已经会通其他的经论，已经解经，这样你就可以借着复习一本经论呢，同时又旁通很多其他的经论，因为经论到后来其实都为了要能够旁通的啊，如果不能够旁通，不能够合用的话啊，那其实这些东西其实是都有法相名词上的困难的啊，而且不要只是去习惯接受佛学词典当中的简单解释，如果你查到字典词典上是这样讲，词典也会跟你讲出处是什么啊，如果你肯用功的话啊，不用那么急的哈，你可以记下来，在小卡片记下来，那么有机会到图书馆这边来，到图书馆书库里面去找找看他那个经论出于何处，把那本经论拿起来看，翻到你原来那个有疑问的那个章节那个地方去翻翻看啊，翻翻看啊，千万不要以少为主啊，能够也不是教你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不是执着这个疑情，而是说学不厌，毁人也不倦，就是这种无厌无倦的心，那其实就是跟我们修行的心是一样的啊，一切其实都不着相，自然而然就不疲厌啊，所以善用所有的因缘。所以我们绝对学佛学或者修行没有什么一大段的时间可以用的，都一定是零零碎碎的，只要你提起正念，一念觉就一念修，绝对不再说啊，等什么时候我再修，哪有这种事情，对不对？你这一念决心现前的时候，念一声佛也好，纵使你没有办法就接着下去啊，就是你中间会思念，善珍惜所有的因缘，因为你这个时候会提起这个正念，绝对有它的神通妙用，一定有它的理由，你一定要用这种恭敬心去对待啊，这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包括从开经偈到回向文，每一句去念诵的时候要字字分明，要依文习惯，真的随这个文发起那个念心，虽然不晓得它到底要随顺什么，随喜什么，恭敬什么，反正恭敬没有坏处，一恭敬了，身体就觉得好轻松，至少身心受益嘛，好不好？哎，这就是好处，啊，这就是好处，这是最起码的好处。从这最起码的好处受用起，那么所有的一切啊，见闻觉知修行的功夫呢，都是受用的。好，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报告到这边，请大众合掌，随我恭念回向偈。